能不能就是梳理一下，就是一个原厂的一个价格调整的各个家的一个情况？你说像三星啊、太阳诱电，然后等等的村井这些公司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渠道端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渠道端反馈，你像华强北的一些就是供应商，可能有翻倍以上的一些料耗有翻倍以上的增长，就能不能从这两个维度就再帮我们梳理一下？对。
以这个原厂这一端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先拿春田，那春田普遍它现在在这个高容质的产品来说的话，基本上其实已经调整了30%左右，这个是给这个下游的这个渠道商这个部分，就是原厂给渠道商的这部分，基本上是调了30%，就是针对高容质的产品。那如果是在中低容的产品来说的话，目前是还没有太大变动，就是暂时还没有太大变动，就是可能要后面再等原厂这边的通知，所以其实我们暂时也还没有收到这个消息。那如果是以三星来说的话，这边我们看的是说，它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高容质产品其实也跟这个春田也差不多，其实基本上也是给底下的这些经销商，就是底下的这些渠道商，他们是涨了30%左右的一个情况，就是针对是一些高容质的产品，只是说这个三星目前它这一次涨的这个规格来说的话，可能暂时也不是特别多，大概可能就20来颗的这个料耗左右。那它其实在这个调价的时候，它这次调价是在5月份的时候，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有开了一次会，然后去针对这个价格来说是有去做一个调整，所以其实三星的这个涨价其实是刚开始调没多久了，后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些中低容规格来说的话，其实目前暂时也还没有接到通知说他们会不会去针对哪些料号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其他类型的这个日系的这个厂家来说的话，比如说像是这个太阳诱电。太阳诱电其实也是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已经有去给这个 AI 服务器相关的一些客户去做一个价格调整，那它普遍的这个幅度大概是在15%到20%左右的一个区间。那其他的这些规格来说，就是以中低容这一块来说的话，目前是也还没有看到他们有去做一些普遍的一些调整，可能他们是在个别规格上是有稍微去调一些，但是普遍的这些规格就是所有的这些规格来说的话，其实它没有说就是把这个规格一次全调，对。然后再来说是这个台系的这个厂家，台系的厂家来说的话，现在我们看它是也是在于针对这个高容的产品，他们是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有去做一个价格调整，那就是在4月到5月之间这两个时间点是比较密集的，他们去做一些这个价格调整，他们调的是，也是都目前都还是以这个高容质的产品为主会多一些。那预期我们有听到的这消息，应该是说他们可能在这个后面的这几个月时间，也是会再去调整一些规格。但是具体的这个规格的这个数量来说，还有他们涉及的这个范围来说的话，是暂时都还没有通知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等他们这边的这个消息。然后再来说这个其他国产的这几家。比如说像是这个国内的这两家，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三环或是风华之类的这种类型的，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是以市场的消息，市场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现在是基本上应该是都还没有去做调整的，就是在这个渠道的这块的市场来说的话，其实应该是都还没有去做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在持续跟进这个渠道商的这些价格这个走势的一个情况。那再说到像刚刚说的这个其他日系的这些。产品来说的话，它底下的这渠道商的价格确实现在，因为原厂其实本身已经涨了这个30%了。那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渠道商这边确实也是有在去把这个利润有去拉高，所以确实有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有些规格他们其实是有翻了几倍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个目前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到翻倍翻了几倍这种情况，目前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就说有个别的一些这个渠道商他们是有翻到这个价格。那现在大部分比较多的都还是就是在原厂的基础上，可能就加了30%或者是50%之间左右的一个水位，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翻了几倍。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您那个界定的高容跟低容那个界限是多少呢？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在业界里面，高容跟低容的这个区别，其实就是在1微法，就我们一般所谓说的就是105。就是10后面5个0这个规格，就是这个105以上呢，我们一般叫高容啊，105以下呢，比如说是这个104或是103或是10匹100匹这种类型的，其实我们一般都叫低容。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界限的。
对，就是你全行业大概5万1颗的这个量里面，就105以上的大概能够占多少啊？
105以上的这些规格，比如说是高容值的产品来说的话，其实在整个 MSC 里面，现在它整个这个结构里面，大概应该是有占 40% 左右的一个比例，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 MSC 里面出货的这个比例，就是大概是 40% 左右。
就是从量的维度是吧？
对对，是的是的，没错。
明白明白，对，然后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刚才你原厂那个您梳理的很清楚嘛，然后就是第二个是这个分销体系这一块，这一块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因为就是听您刚才讲，其实有挺多类的嘛，就是它可能有一部分是直销，然后有一部分是分销，分销它可能还分很多级，对，然后这块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再稍微讲一讲，因为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做这块业务嘛，对啊。
对，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因为其实在我们在这个元器件里面的体系来说的话，一般其实是有分，从原厂下来之后有分代理商，然后再下来是分贸易商。那我们代理商一般来说就是直接跟原厂接洽的，那如果底下的贸易商来说，他是没有跟原厂接洽的，他们一般其实是走渠道，比如说是跟这个可能是跟一些这个代理商合作，或是说可能跟一些其他的这个部分有一些渠道可以拿到一些货的这种情况，这种一般都是叫贸易商。然后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每一家的这个针对渠道就是针对底下的这些经销跟这个代理，它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是日系的厂家，在日系的厂家来说的话，其实他们现在是对于这个客户本身是对于代理商这块，他们是有去分类客户的。就比如说某些代理商可能他是专门是针对哪个类型的客户，比如说他是服务器的，可能有服务器专门在负责的代理商，或者说他是专门做这个电池的，然后有专门做电池的代理商，或是做电源的，或是做一些汽车的，他是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明的。但是如果是在这个韩系或是台系这一块来说的话，他们这一块可能是会稍微分的比较没有像日系这么界定这么明显一点。在这块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以这个客户这边去，比如说我们去对接客户，可能说谁先做进去，就是以是谁的为主。那在这块来说的话，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客户来说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接受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有些规格可能这些我们手上用的客户，他不一定说是在原厂这次涨价的时候里面有涨到的。那有些可能就是说他们是在针对某一些产业里面的时候，他确实就会有一些规格是涨的，可能是在针对某些产业，但是就会出现说有些代理商他手上的这些规格，他们不一定是有去做涨价的，就是不一定是有本身这个价格是有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所以其实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就会出现说可能各家的代理商，比如说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涨幅，然后可能说在毛利的这一块，或者说他们可能在市场紧缺的程度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下来说的话，不一定是说完全一致的。
明白明白明白 ,OK。然后就是关于价格端这边，就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因为我就是上两轮，就是比如说像这个17年18年的年，大家这些公司都放了业绩嘛，然后到20年到21年也都放了业绩嘛，然后就是因为您在行业内耕耘的比较久，不知道像上两轮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格端的一个变动幅度是什么样一个水平，就原厂跟渠道端最后的这个低点到高点都是什么样一个这个价格波段的。
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如果是在原厂端，比如说像是在17年到19年那一波缺货的时候，那一波缺货它是也算是稍微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说因为那一波缺货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个 TTK 跟台积电他们取消了一般消费类的这个接单的一个情况，就是取消了这个渠道商接单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原厂想要往这个汽车类跟一些工业类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发展，所以他们就取消了这个一般消费类这些规格。那在这块来说的话，第一个是首先是直接导致了这个高容的产品其实确实也是直线的这个上升，因为它在供应量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下降，而且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大，而且那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其实国内的这几家 MSCC 厂其实他们能做高容的产品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几家，所以就导致说那时候高容的产品是一个非常缺货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涨幅。然后再来是说就是在那一块的时候， 需求，就是整体在需求来说的话，其实那几年的需求来说的话，也算是还算可以接受，就是说市场是有在成长，只是说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2017到2019年的这个市场的需求量的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它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因为严格来说，现在这个 AI 服务器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它里面其实下的这个订单量跟2017到2019年来说的话，其实它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说现在服务器这块它下的这个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在高容产品上来说的话，服务器这块的这个使用量还是比之前的这些多。然后在2017到2019年那一波的缺货的情况下，就是说本身是供应商其实它在这块来说它数量可能不是说特别多，就是供应商的这个数量，那就导致说其实整体的这个供应他们切换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跟上，然后同时当时又没有说有其他太多的这个竞争对手可以瞬间去补齐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缺口，所以就会导致说它整体的这个价格上涨的幅度是非常夸张的一点。就说因为其实当初大家也没有想到17到19年那一波就像 MSC 这种产品类型它可以缺的这么夸张，就以前确实很多终端客户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没想到说这个产品确实可以缺的这么多，所以其实也导致说后面在这个17到19年之后开始就有比较多的客户他们会愿意去承认一些其他的品牌去做一个替代。然后在这个价格的这个来说的话，其实在17到19年那一波它这个原厂单的这个价格它的涨幅其实最多的时候是跟不缺货的时候比，其实它的涨幅大概是在接近 50% 左右，就是原厂给这个经销商这块它的涨幅基本上是到了 50% 左右。那再往下游的话，在贸易市场这块到终端客户，就是贸易市场给终端客户报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基本上其实那一阵子的这个价格就是翻倍了，基本上就是说原厂可能说原厂加了 50%， 那他们其实都是按3到4倍或3到5倍左右去给客户报价，就是那阵子的那个时间点是按这个模式去报的。
对，那是这个17年到19年嘛，就是你比如说原来1块钱，然后原厂出货 1.5， 然后这个就是贸易端两层贸易端就出货到3到4，是吧？
是的，就是一般正常是3到4，然后个别有一些规格的话可能它会翻到7到8倍左右之间。
那一轮是您指的是普涨是吧？就是就高融低融都涨是吧？
是的，因为那一轮其实就像我们刚说的，其实在那一轮的时候中低融的产品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供应商，所以就会导致说其实中低融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涨的幅度会比较大，就是它会涨的就是也算是很离谱的那种情况，就是说也是翻了好几倍。
明白，这是17年到19年，后来就是到20到21年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周期嘛，对，这一轮的价格情况怎么样的？
20到21年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那一阵子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只有涨了一些高融的产品，但它其实它的涨就是它的这个涨价的这个期间其实它的时间点维持的比较短，我们那一阵子在看的话，其实它一般来说大概就是持续8个月左右，这个时间点它没有持续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说本来是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因为美洲贸易战这个原因，所以卡了脖子在很多的器件上这一块，所以有很多的客户开始是有一些这个恐慌性的一些备货，就开始去提前拉了一些货，所以短期内是有导致了一些规格上，尤其是高容产品上其实是有一个稍微有点紧缺，然后导致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部分。但是整体来说的话，那一阵子的这个缺货它的价格其实上涨的幅度没有很大，其实原厂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其实也是基本上也是只有接近 15% 左右而已，它没有说涨得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因为其实在那一阵子来说的话，其实它也不算是完全的一个缺货。
哦，那渠道端呢？当时大概什么水平啊？
渠道端来说的话，那一阵子比较多的大概一般都是涨了 30%， 就是在原厂加了 15% 的情况下他们加了 30%，但是它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没有说维持的非常久，就像大概是只有3到5个月之间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能让这些底下的这些渠道商是能去卖给客户，就是维持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大概就是只有3到5个月的时间点而已。
明白，好的，对。然后就是还想问一下，这刚才是价格端，现在咱想问一下库存端的一个情况，就是原厂啊、渠道，包括像终端品牌的一个库存情况，这一块能不能再更新一下？
原厂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是以这个库存，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库存水位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或是不足一个月左右，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应该尤其是说中高容的产品，中高容的产品或是一些这个目前有一些中低容这个订单，就是可能客户上使用量，就是各个客户里面使用量比较多的一些规格来说的话，现在其实它的库存水位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或是不到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有货就给客户发了，或是有货就是给我们这些经销商发的，其实这块来说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库存其实确实是周转的一个速度还算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往下到了这个我们正文代理商的这个手上来说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库存水位，我们一般其实是给客户备到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点。现在这是有一个原因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给原厂下订单的一个情况下，它其实它原厂这边有积压了很多订单，其他本身的这个订单它是有点做不过来的。所以导致说我们其实是一般需要提前三个月去给客户去给原厂下订单，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其实备的货基本上也是以这个三个月为主的这个数量去备的。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提前三个月下的订单，等到三个月后这个原厂这边发货了之后，我们也是马上给客户出货。所以其实严格来说，在我们这里来说的话，我们虽然说备的是三个月订单，但是我们周转率来说也是很快的，因为就是说货到了之后，我们一般也是马上就脱手。那再往下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囤货比较多的都是这个贸易市场上这一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贸易市场上在市场拉货拉的是比较凶的，他们在很多的规则上面来说的话，都是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量。他们其实现在也是在去做一个囤货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们想要等着说后面的这个市场可能这个需求量再去上升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原厂的这个交期再往后延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手上这些货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上涨调的比较多一些。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是有在拉货的，但是他们放货的这速度来说的话，就是放的比较慢。我们目前知道他们现在普遍的这些贸易商手上大概都已经有拉了三到四个月左右的一个货的一个库存水位。
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是渠道端跟这个贸易商，他这个一个是三个月，一个到三到四个月，就是会加起来去统计嘛？就是你说最终整个就是缓存大概有六七个月，还是说我们就三到四个月啊？
没有，它是分开的，就是我们就是底下的这个贸易商这块跟他的这个在底下的这个贸易商，就是我们代理商跟底下的贸易商这块它是分开的，它这个库存是分开算的。
对，就是说那个代理商呢囤了三个月，然后那个下面的贸易商呢囤到三到四个月，对吧？
对对，是的。
就是在今年就2026年之前啊，就是像去年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嘛，这个时候你会说像原厂库存跟这个代理跟贸易的库存一般是几个呀？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在不缺货的一个情况下，原厂的库存其实应该都是两到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水位。那代理商的这个库存水位其实一般都是在两个月左右，就是一到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水位。然后渠道商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没备什么库存，大概都是一个月左右。因为这个底下的贸易商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做就是转手生意，因为其实很多贸易商他们本身做的是就是这种二道贩子的这种，就是说货到他们就出。那现在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开始会一些囤货。就是说底下的贸易商其实他们大部分都会是在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开始去找一些规格，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库存的一些囤货。
我听的是原厂就是库存下降了，然后这个渠道加了一个月，然后那个就是代理加了一个月，然后像贸易那边加了可能得有三个月的这个量就特别多。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贸易商这边加到这个三个月或者四个月，这个发生在什么时间节点啊？
现在来说的话，以之前的这个时间点来说，他们加到三个月大概是在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的这个时间点。
所以相对来说四到五月份是有一个补库的一个动作的，对吧？
对对对，是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在市场上比较大批量的开始去扫货了。
对，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周期还会拉长，比如说他从三到四个月的一个库存周期，他会往上面去拉，比如说拉到五到六个月会继续这样子吗？
会的，就是历史上我们在17到19年那一波底下的这些贸易商，他们其实曾经历史上备过最多的货，大概一般是在这个9到11个月左右的一个库存水位，就其实有些可能是已经接近一年的库存水位，就是他们其实是不断的再去囤很多的一些规格。那他们的模式是一样，他们其实在囤货的同时，比如说他现在上半年开始囤货，那到了下半年可能开始在9月份或是10月份左右的时候，他们开始会慢慢往外的去散一些库存，应该说在8、9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散一些库存出去，然后就是小批量小批量的散，然后可能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他们会看一下市场的行情的这个走势，说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的情况，然后再去决定说他要一次把这个货先清掉，还是说他一样还是先维持慢慢散货的这种情况。
就是您看到的这个，比如说八九个月的这么高库存，是那个上两轮，就是18年跟21年这两轮都发生了这么高的库存吗？
是在17到19年的时候备了这么多的库存，然后如果是在20到21年时间点，它其实大概普遍都是只有备到4个月。
OK。所以说这轮如果是超越这个18年19年那个周期的话，理论来说这个可能库存周期肯定是也是要比那边要长的嘛，所以后面还是有一个补库的一个动作的，因为现在它才3到4个月嘛，那网上来说的话它可以搞到这个8、9个月，至少还要搞半年。对，
是的，其实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市场上情况来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渠道商，就是贸易商，他们是还在收货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针对几个规格，还是在持续的收货的。
明白 ，OK， 好的，对，您这点就是讲的很清楚啊，对啊 ，OK， 然后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像不同的厂家，他怎么去区分，就是哪些来直销，哪些来通过这种代理加贸易的这种模式去出啊？对，您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下，包括各家就是通过这种代理的模式出货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稍微说一下，其实以大部分的这个 MSC 厂家，先说一下日系的，其实大部分。他们对代理商出货跟直接供应的这个比例来说的话，大概会是在有这个40%左右是他们自己直接出的客户。那现在来说，因为有服务系的这个加成，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拉到50%了。这个40%左右是在去年的数据哦，然后现在是有拉到50%左右，然后剩下的50%是给这个代理商去出的货。然后以这个三星这块来说的话，它其实大概本身自己也是有做3.5到4%左右的一个数这个比例，然后是他们直接供应给客户的。他们其实以前大概是有6-7%左右都是给这个代理商来进行一个出货的。然后如果是在以这个台系来说的话，台系这边其实他们本身这个大概一般都是有5成左右的这个比例，就是说他们其实直接自己做的客户来说的话也算是比较多的，所以其实他跟这个代理商跟这个原厂出货的这个情况是一个持平的，对。然后再说一下，他们其实本身这些客户对于这个产品的，对这些客户，就是原厂对于客户他们怎么去界定说怎么样是直供，然后怎么样是让代理商去做。第一个其实有一些先决条件，就是说这些客户如果是一个市场上里面，比如说他在该产业里面是一个头部比较大型的一些客户，那其实原厂会比较想去合作，但是他们首要的情况下，他们第一个也会先看客户本身他现在产品上的应用会有哪一些，然后再来是说这个客户本身的一些付款的一些条件，比如说他们是愿不愿意跟原厂去这个尽量去把这个账期去做一个缩短，或者说这些客户他们有没有倾向说是让原厂来进行合作。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一点，如果客户其实本身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客户只要求账期的一个情况下，这些大型的客户就会让代理商来去做，因为其实本身原厂他一般是不太去背账期的，就说他们原厂其实因为了这个资金快速回笼的情况下，他们其实一般就会比较少去跟一些账期比较长的客户去进行合作，哪怕这个客户比较大的话。所以在这块来说，其实就会有比较多的客户可能会是让这个底下的这个经销商，就是让底下代理商来去进行一个合作。
明白。所以就不仅是说你客户大小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出于账期的考虑，因为有些时候是不缺货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其实 它出于供应链管理或者一些成本的考量，它也想有些公司是想压一些账期的，所以它就是他们也会选择去通过代理的模式去采购，对吧？
是的，是的，没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代理商本身是不只有做就是固定这种元器件，它其实可能还有做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本身可能在被动件这块有做，那在其他的这个主动件就是一些 IC 类的产品或是一些分立器件，比如说 MOS 管这种类型的产品其实也有做。那客户其实有些就会倾向说跟这个代理商去进行合作，因为我一个供表里面其实你是代理商可能可以包了三成左右，那如果在商务条件又可以去进行整合的话，第一个是方便谈价格，就是谈整体的价格，比如说我今天这么多的器件给你一起做，那他可以谈一些价格。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他们可以谈账期，比如说我这个我可能分一部分的这个份额都是给你们家来做，那我这个账期可能要求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就这种情况下去合作的。
明白明白。那个专家那个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代理跟贸易者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情况，就是包括有没有一些人做的比较大，甚至是做上市了，对。
我们目前现在的这种竞争的格局来说的话，其实国内的，因为其实每个不同的品牌都有不同家的代理，所以其实总共的这个家数来说的话还算是比较多的。那因为其实在里面来说的话，不一定是每一家公司都有上市，其实可能有一些个别的公司可能它是没有上市的，或可能它是一些偏中小型的一些规模，其实这种类型的也有。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可能可以看见就是比较多的一些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供应商，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几家这种类型的供应商。就先说有上市的话，可能就是利源，就是武汉利源，利源信息这家来说的话，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华强集团里面的这个华强电子，他们这几家来说的话，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些分销商，然后是有去进行这个上市的。然后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分销商，比如像是这个艾瑞或是安富利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本身也是有去做这些类型的产品。对，然后在底下的这个渠道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更多了，因为华强北那边其实有很多的档口，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些中小型的档口，其实他们可能它的规模不是很大，可能就是只有几个人，或者说可能是十个人以下，或者五个人以下这种规模的。但是他们其实比较多的是说，因为他们是透过第一个是说透过这种就是多头倒右手的这种交易，就是说做二道贩子这种模式去做的，所以第一个是他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规模，就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再来说他们在缺货的情况下来说的话，一般他们也都只是针对几个规格，就他们自己有把握的一些规格他们会去囤货，就是不是说每一个规格他们都会去囤，所以就会导致说其实是这个整体的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是会因为是这个很多这个贸易商他们去一起去囤货的一个结果，才导致出现说这个市场可以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因为有些贸易商他可能本来想说他想拿这些规格，但是他这些规格其实他的市场上已经拿不到了，他就可能会去考虑拿一些其他的规格。就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就会导致说有些规格其实他也会跟着涨价的原因就是这样。
明白明白，对 ，OK 啊。然后的话就是就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这就是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国内的包括像这个日本韩国的公司一些扩产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加工率都打得比较满嘛现在。对
可以。这个以现在来说的话，正常情况下普遍的 MSC 扩产的节奏一般其实都是在每年 10% 左右的一个数字去进行一个扩产。那今年来说的话，其实以现在头部的这几家比较大型的日系厂家来说的话，其实也都还是维持这个速率为主会居多，但是他们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格局就会扩产结构就会稍微有一些变化。其实目前他们扩产的应该主要八成为主，就是这个扩了 10% 里面的八成大概都会是以扩高龙的产品为主会居多。那中低龙的产品来说的话，其实他们不太考虑说有扩太多的一个这个数量，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本身中低龙产品对他们来说利润这块可能不是说有太大的一个吸引力。然后加上其实现在客户比较多紧缺的其实还是在高龙产品上，因为本身高龙产品这块的供应商来说的话就不是说有这么的多，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是他们比较首要去扩产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以这个产品的分类上。然后如果是以这个韩系三星这块来说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大概是在扩 10% 到 15% 的水位。那其实他现在扩产的一个水平，其实他的分类大概就是 以这个六成左右是高楼产品，然后四成左右是这个中低楼的产品，对，来去进行一个扩产的。因为其实三星这块本身它是承接了很多一些日系品牌它溢出的一些外溢的一些这些订单的这个数量，所以就会导致说它其实有很多的规格其实是有开始慢慢可以去接到。那普遍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一些是这个日系不做的一些中低楼的规格，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有在去这个比较多去扩这个中低楼规格的原因是就是在这一点上面来说，就是这个原因。
明白 OK 啊。然后就是就是扩产这边那个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们这些公司都在这扩产，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就是一般它的一个扩产节奏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决定开始扩产到最后产能能投出来这个大周期大概有多久，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产业瓶颈啊，就是因为比如说设备交期啊会特别长，然后造成这个后面会延长这个扩产。对，
有，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以现在他们在扩产来说的话，其实如果是以正常情况下，就是在不缺货，就是整个行业不缺货的情况下，他们一般扩这个高容的产品，其实大概是在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点，可以去扩得出来，最久可能就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点。然后中低容的这些这些产品线的话，其实一般是在就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点可以扩出来。这个时间点是包含就是去买的设备，然后到直接扩产这个时间点。但是现在因为是在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其实高容的产品线其实基本上是已经拉到这个接近8到9个月左右才能去扩产完。然后就是这个时间点是包含买设备，因为其实设备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有去就是增加了一些时间，就是采购这一段的时间。所以其实就会导致这个整体的时间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些拉长。然后这个东低容这一块的设备来说的话，其实像现在出货的这时间点其实大概也是拉到4到5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的，就是说它其实是这个时间也都是稍微有往后有一些延长的。
明白对啊。然后就是那个刚刚其实分享了服务器这边很多信息啊，你觉得服务器这边需求很好吗？不知道像其他的一些下游像消费啊通讯汽车这块的一个这个下游的需求情况能不能再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服务器现在的需求确实很好，而且在原厂端来说的话，确实它在这些规格来说已经确实很多订单是接报了，所以以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确实这个以目前的展望来看，确实都还是比较向好的，就是在服务器这一块。那我们预期其实它这个行情最少其实都是到了这个今年年底，就最少它这个行情是可以持续到今年年底，就是尤其在服务器用的这些高冷产品上来说的话，都是可以持续到这个时间点的。然后在其他的这些类型的客户来说，比如说像是一些汽车类的，或是一些像这种工业类的客户来说的话，其实现在也有一些这个订单的一些增长，就是我们收到的这些订单的增长，它增长的其实是有一些背景，就是说有些客户可能它本身在于它自己产品的销量没有说有到增长的特别多，但是因为他们会要为了应对这个下半年的缺货的情况下，他们会需要提前先下订单出来，所以就会导致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MSC 的供应商或是 MSC 的原厂，他们这个我们手上收到订单，它的数量就会去增多了。
明白，对，然后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国内这两家的，就是尤其高容这块的一个这个出货占比，包括像后面一个产能规划或者之类的一些情况，这块能不能再稍微补充一下呢？
可以，现在说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国内这两家可能比较大的，就是以这个三洋跟霍华来说的话，我们这边收到这个信息哦，基本上其实来说他们以这个三洋来说，他现在大概是有这个40%，然后接近50%左右的这个产品是做高冷这个产品线，就是他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本身高冷产品确实也是接了比较多的订单。那因为一部分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国产的厂家有这个做高冷产品的能力，所以现在确实也是有接到很多一些外溢的这个日系品牌或是韩系品牌，就是没办法接的外溢的一些订单这个需求，所以确实是有去增加比较大的一个幅度。那其他剩下来说的话，中低容这个产品其实现在也是持续有在去收了很多的一些订单，就是实际上是还是一直有在加量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因为现在有比较多的客户因为这个产品就是说可能怕就下半年缺货的一个情况，所以就说会有导致说有些客户可能他以前是在这个用这些国产的品牌，他是一些小批量的， 那现在开始会开始考虑，就是说尽量开始把这些项目，这个项目它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些新的项目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开始会去做一些批量一些跑起来，对，然后就会导致说这个整体的这个低融这块的产品其实也是有去增加一些比较大的订单。然后另外一家来说的话，就是在说这个风华这块，他们本身其实在于这个产品的结构来说，其实现在应该都是大概是三层高融的产品。因为其实这个风华这块来说的话，它本身做高融产品的这个占比，它的规格来说的话，可能不如像是三环这么齐全，就是在齐全度来说的话，可能不如像三环这么齐全。因为其实风华它比较多，其实接的大部分做了很多高融的订单，其实都是跟一些大型比较大型一些客户，比较稳定一些客户去进行一些合作的，所以它其实比较多的这个部分是在去做这一块。然后剩下其他的这个部分就是大概是有六到七成左右是做中低楼的规格，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去给一些客户去做进行一些配套的，就是因为大客户里面其实它本身的供表里面它有很多的规格，那其实也是需要去给客户去进行做一个配套的，所以其实以他们这两家目前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
明白啊，行，那个我先问这么多吧，然后这个会助理，要不你开放一下提问，看线上有没有开放两个提问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7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专家你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因为前面也提到了，像日系啊、韩系啊，他们的价格是在，包括一季度或者是五月份涨的嘛？那我们预计后续这个涨幅啊，一方面是涨幅可能会怎么样，另外一个这一波行情的持续时间会怎么样？尤其是跟这个前面两轮来相比较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这个我说一下，就是以这个日系的跟这个韩系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涨幅，就现在它的时间点是先说日系的时间点，它其实是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去调整了，就是在三月底，然后在四月初的时候，它价格是已经先新价格生效了。然后韩系这一块跟台系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四月份跟五月份去做一个调整。那这个日系的它是上涨了30%，就是针对高端产品来说上涨30%。然后韩系跟台系的一般其实大概就是上涨20%到15%之间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再看现在看这个它对这个价格的持续性来说的话，跟这个17到19年相比，目前来说的话其实也都算是一个正向发展，只是说还没有到没有像之前这么疯狂的一个这个水位。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判断其实这个时间点一般都还是能到年底，就是说它至少是能涨到年底。那年底来说的话，其实比如说以这个日系的厂家来说，我们预期他们可能应该最少都还会再涨30%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在到了这个年底之间的时候。然后如果是这个韩系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预期它应该会涨，就韩系跟台系的，我们预期他们有可能是会涨到50%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也是在到了这个年底的一个时间点来说的话。然后以我目前在判断说这个形势能持续多久，持续多久的来说，我们现在是在看，也在观望说现在很多客户的一些订单跟这个原厂的交期，然后来去综合做一个评估跟判断。就我们目前得出的结论是说，至少是可以持续到年底。但是如果说明年或是说后面后年来说的话，能不能再继续持续，那我们就得需要说可能在九月份或十月份左右的时间点，可能再来去做一次这个评估才可能知道。因为以现在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展望能看到的大概就是说是在至少是今年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明白，谢谢。 然后前面您也提到了，就是国内的两家目前来看他们价格还没动嘛，对吧？那如果按照您前面说的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您预计他们会涨价吗？比如说可能咱们预期会在什么时间涨价，以及这个涨价幅度的预测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评估哦，就是我们预期来说的话，我们预期其实这两家应该都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去做价格调整。那预期的这个涨价的幅度来说，其实大概应该都会是在15%到20%之间左右去做一个调整。因为在这块来说，他们其实国内的厂家来说，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价格调整的这个策略来说，它不一定会像是其他几家这么激进。那它是有原因的，是说因为现在国内的几家来说，他们其实比较想去做的一个策略，其实还是说想要去占有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他们会想要去增加市场占有率。这块来说的话，就没办法说针对价格可能有说太大幅的一些去拉起来，因为他们最主要是说等到后面的这个客户使用的这个开始多了，然后可能客户的合作的这个深度开始比较深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就会比较确保就即使未来可能说这个价格开始回趋近平稳的情况下来说的话，还是能跟比较多的一些大客户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所以他们其实目前来说的话，他们比较多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以这个增加市场占有率为主去做一个优先考量。那以这个产品涨价去导致他们这个毛利大幅上升的这个情况，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应该可能暂时不是他们非常优先去考量的一个策略。
好的，好，谢谢。
好的。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36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主持人，哎，我请教一下，其实这轮，我感觉核心还是日韩会不会退出一些市场嘛？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是现在真的会退出一些，比如说低融啊这种普通的高融这些市场嘛？因为这个行业我感觉扩产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我感觉，就是它不像 AI 很多行业它扩产是比较难的，或者两三年，你这个 MLCC 扩产半年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要放弃一些客户了？我觉得他这个是不是？短期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一些补库的行为，但是中长期来看，比如说一年以后或者半年以后，他们并不会放弃一些消费类等等的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你 AI 更赚钱，但是他扩多一些，你更多扩多一些满足一些消费啊等等也是一样的呀。他这个没必要去伤害这个客户关系，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其实它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说，就是有去淘汰中低融规格为主的这个策略来说，其实都是以日系厂家为主。那其他厂家基本上来说，他们其实是没有很大幅度的去淘汰一些这个中低融产品规格，他们其实还是持续有在扩产跟这个去接订单的。那日系厂家他们为什么会去尽量去开始去减少这个中低融接单，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中低融现在的产品来说的话，其实本身对于这个价格，就是即使在不缺货或是现在缺货来说的话，其他的价格都不是说到非常高的一个情况，那也是说他们本身产品的价格毛利也不是特别高。那日系厂家他们一般有个做法，就说他们其实在去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他的价格会报得很高，就是然后他们开始会逐年逐季的降价，然后直到降价可能降到每一利润大概可能是在五年后或是七年后左右这个时间点，他们就开始会把这些规格去停掉，然后去做一些这个新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扩产的动作。因为他们同时在于这个去比如说这个新的规格生产出来之后，然后去大批量生产出来之后，他们同时也是会再去进行一些更新的一些规格的这个研发跟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他们都一直有去这个就是要往最尖端的这个产品的规格去发展。那如果后面这些比较可能是市场上比较多人去供应的这些规格，或是利润比较低的规格，他们就会逐步的去进行一个淘汰。所以其实日系厂家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在按照这个策略去做的，就会导致说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中低融的规格，尤其是一些偏大型尺寸的中低融，其实日系厂家是已经开始在有去尽量去减少接单的一种情况了，因为他们未来的方向他们是要往小尺寸去做。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产品升级的过程嘛，它就不做这种低毛利率的。那现在以后的大陆的厂商呢，其实你吃到这个溢出的东西是不是都是那种很卷的一些产品， 你想吃到那个比如说甚至消费类比较高端的它就很难。你比如说像风华高科它是做这种低端的，它想扩产是很容易的。那是不是就是留给大陆的厂商，其实这个市场其实你的意图还是一个比较内卷的一个市场。
是的，没错，就是说其实现在留下来的规格，就是说如果日系厂家他们留下来的规格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内卷的一个市场。但是这个大陆的厂商跟日系厂商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竞争力的，就是说在于成本上的这个这块来说的话，成本其实一定是比日系的便宜，而且便宜非常多。就基本上其实我们在看日系中低用的价格，其实它大概是比这个大陆的这些厂家来说的话是贵一半，就是贵一倍的。就比如说这个日系的厂家它可能10块钱，但是这个大陆厂家可能就只要5块钱或者甚至4块钱。所以这块来说的话是因为成本其实可以做得很低，那导致说他们在低成本低报价的情况下来说还是可以继续维持这个毛利的。但是如果是日系厂家他们要做到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没赚钱，所以这块来说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个市场的这种拓展。
啊，就我其实想问这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比如说现在这种因为国内现在还是以中低端为主嘛，可能三环有点高端，我是想请教，因为现在其实学校和客户有点恐慌先备货的感觉，比如说他原来库存是一个月他备到3个月，那可能这波代理商他炒这种货他可能会炒个2-3个月，但是我就不知道3个月以后或者到了年底这个价格会被崩开下来，因为其实你的需求是一般的，然后你这种中低端日本退出的是很容易扩产的，就这个有没有风险啊？就还是你们产业里面就笃定现在这种中低端的就是能涨价能涨几倍，像我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它是有那个可能炒一波几个月然后下跌的风险，还是可能会持续性涨个几倍？
就以目前的这个市场情况跟这个前几年的这个 MSC 的格局跟供应情况来看，目前确实可能会有像您刚说的这个担忧的情况没错，但是我们目前大部分这个市场的共识之一其实应该都还是会尽量去维持价格，甚至把这个价格拉到一个高位，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如果有货的一个情况下，或哪怕甚至原厂他们这边其实他们可能也会去尽量的在这个交付上面可能会去做一些控管，就说他们想要去维持市场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原厂他只要他的这个交货这边也是稍微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可以维持比较长一段时间的毛利，所以这块来说的话其实原厂也是一般都是有在去进行这动作，只是说他们是透过这个内部的产能调配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中下游这段来说，就是比如说像代理商跟这个底下的贸易商来说的话，其实一般都还是说期望这个价格是能去尽量去多涨一点，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即使这个原厂这边产能可能是开始去多了一些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其实现在一般也不会说尽量去把这个货就是一次性也给它撒出来，尽量都还是会想说在这个时间点尽量可以去拉的长一点，所以我们说现在一般其实行业的共识就是至少到今年年底的话其实一定都是要尽量能把这个价格炒多高就炒多高，然后明年就是得要看看下半年的情况。
哦，好的，行，谢谢。
好的。
好的，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中国对日禁止出口稀土对日本厂商高端 MLCC 生产影响大吗？谢谢专家。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在中高龙的产品来说的话其实影响还算是蛮大的，就现在其实我们知道那些日系厂家他们是有在紧急去国际上去找一些这个稀土的这个资源来去进行做这个维持他们生产这个高炉产品的一些这个供应，所以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间接的导致他们高炉产品为什么会去涨价的原因之一，就说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在采买这个稀土方面这块来说的话确实它成本是有上升，而且是上升比较明显的，所以就会导致说它第一个是说它的交期可能比较紧张，因为它本身采买的这个材料这块来说可能数量不是说非常多，然后再来是说它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之前以前采买的这个价格还来得贵，所以就会导致说这波的这个高龙产这个上涨的情况就会比较多一些。